2月19日，国际贵金属价格持续走高，国际原油期货也出现大涨。目前，美原油期货3月合约收涨 4.59%， 报每桶 65.19 美元。布伦特原油期货4月合约收涨 4.35%， 报每桶 70.35 美元。而这次油价大涨最直接的导火索主要是俄乌第二轮谈判破裂。在美国的斡旋下，2月17至18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二轮俄乌直接谈判依旧无果而终，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，甚至连停火监测机制都未能谈妥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国防部17日通报称，过去一天，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、保障乌军需求的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。另一边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日则通报称，乌军当天凌晨在克里米亚击毁俄军一架卡-27多用途直升机。此外，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石油化工企业等。谈判破裂外加前线战火不停，直接导致市场重新点燃对俄罗斯石油供应的担忧。俄油占全球出口约 10%。市场认为，如果冲突持续，乌克兰继续打击俄油设施或港口，可能导致俄罗斯出口进一步受限。说到这儿，突然想到，我们很久没聊俄乌局势了，今天就来做个详细梳理。截至2026年2月19日，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快四年了，双方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。俄军总伤亡估计在110万到125万之间，乌军总伤亡大概在50至60万左右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第三方统计数据，俄乌双方是不承认的。而目前俄乌战场的整体形势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，战事焦灼，缓慢消耗，局部有来有回，但没有任何一方有能力实现决定性突破。谈判桌上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但前线却还在死磕。虽然战场每天还在死人，一天能有上百场交火，但大规模装甲突击已经很少见了。远程导弹、无人机、滑翔炸弹成为双方主要杀伤手段。我们分几条战线来看。首先是东部顿巴斯方向，主要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，以及波克罗夫斯克、科斯加尼夫卡、恰西夫亚尔这一线。俄军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在这里维持着稳定的推进态势，但速度相对此前缓慢了很多。二月初到二月中旬，俄方宣称拿了200多平方公里，但独立评估机构认为，这200多平方公里其中很多是空地、小村子，不是有战略价值的城市。俄军现在的打法基本是先用滑翔炸弹、远程火力和 FPV 无人机把乌军阵地炸得七零八落，再派小股步兵占领残余工事。当然，这种步兵肉搏加火力覆盖的模式代价也不小。俄军自己也承认，放弃了大规模机械化突击，转而靠人命填。但因为后方动员和朝鲜补充兵力还在持续输入，俄军能一直保持这种低速碾压的态势。乌军这边主要靠无人机猎杀与狙击进行火力反制，加上地形熟悉和攻势体系，挡住了俄军多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尝试。二月上中旬，乌军在几个方向有小规模反推，收复了一些灰色地带和村庄，整体防线没有出现大溃口。波克罗夫斯克仍然在乌军控制下，但俄军离市区越来越近，炮击和无人机已经能够覆盖城区。恰西夫亚尔和科斯加尼夫卡方向，俄军有渗透，但还没有真正拿下关键高地或公路枢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东线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俄军每天啃一点，乌军每天掉一点肉，持续缓慢的拉锯战。而南部扎波罗热方向则是最近变化最大的一块区域。从2月9日左右开始，乌军在这里发动了几次规模明显的反击，重点在胡里亚波列以西以北和盖丘尔河沿线。此后短短7至8天时间，乌军收复了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解放或重新控制了十几个村庄，包括奥列斯托皮利、维尔博维、斯杰波维、特尔诺维等，甚至推进到叶列诺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。这个进展可以说是2023年夏季反攻之后乌军地面推进最快的一次，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。其一是俄军在这里防御相对薄弱，兵力被大量牵制在顿巴斯，同时乌军可能抓住了某个关键窗口。有传言称2月12日星链对俄方非法使用端终端断网，导致俄军指挥紊乱。再是乌克兰南方部队，包括第225、第425、第475独立突击团完成了几次漂亮的战术配合，利用天气、 低空无人机和精确打击打出了有效的局部进攻。俄军也被迫从几个准备向扎波罗热市推进的阵地上后撤。目前扎波罗热市还没直接暴露在地面威胁下，但距离已经很近了，有些点位只剩14英里左右。不过由于乌军的反击，俄军如果想继续向城市方向推进，难度明显增加。同时这个反击也给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多争取了一点筹码。再来看北部，哈尔科夫至苏梅方向。哈尔科夫方向，俄军在2025年有过几次比较大的尝试，但都被乌军顶住了。2026年初，俄军主要靠小股渗透和无人机猎杀，基本没有大的地面进展。沃夫昌斯克以南有些小村子被俄军占了，但整体战线稳定。苏梅和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乌军在2025年底收复了一些失地，俄军最近的渗透行动大多被无人机或远程火力直接消灭，进展也微乎其微。实际来看，俄乌双方现在都把大量精力放在打击后方上，俄军持续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能源、变电站、铁路枢纽，导致乌克兰几乎每周都有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。2月16至17日，俄军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组合打击，波兰为此还临时关闭了两个机场，怕俄罗斯远程轰炸机越境。当然，波兰不是害怕俄罗斯远程轰炸机越境轰炸领土，而是出于预防性军事安全措施，确保波兰和北约军用飞机能在本土空域自由行动。乌军则用无人机打俄境内油库、军火库、炼油厂、桥梁，有时也打克里米亚大桥方向，俄战区的后勤补给线一直被骚扰。双方这种中程绞杀战其实比前线阵地战更伤元气，因为它直接削弱对方的持续作战能力。俄军目前在数量方面有一定优势，但乌军无人机则胜在精度高，反击效率更强。而就在前线还在死磕的时候，日内瓦的第二轮谈判也结束了，没有任何突破。军事层面谈了点前线位置、停火监测之类的小问题，政治层面还是完全谈不拢。俄罗斯坚持要乌克兰承认现有实际控制线，包括整个卢甘斯克、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部分，甚至威胁如果谈不成就继续加大武力拿下。乌克兰则强调不能割地，泽连斯基提出停火加直接会晤普京，但前提是撤军和安全保障。川普则想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搞定这件事儿，给自己加分，所以不断施压。泽连斯基表示，美国人提议俄乌在今夏之前结束战争，白宫将按照这个时间表向俄乌双方施压，即使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竞选活动将要开始，选举对他们来说绝对更重要。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是泽连斯基委婉的说法，川普的意思其实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，因为俄罗斯早就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极限施压，背负着无数的制裁。如果美国能靠施压俄罗斯结束战争，那俄乌局势也就不会拖到第四个年头了。反过来思考，假如最终斡旋不成，美国的做法无非是撒手不管。以川普的作风，绝不可能加大力度援乌，而撒手不管对俄罗斯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。换言之，2026年6月是川普给乌克兰划下的最后期限。但目前看，双方显然都认为还没到必须妥协的地步，俄罗斯觉得还能再磨，乌克兰觉得还能再撑。其实抛开川普的个人因素，从理性的全球战略层面看，美国想在俄乌战场上尽快离场也并非没有道理。过去四年的激战对于美国来说收获巨大，其中之一就是彻底摸清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，俄罗斯没有能力发起一场针对欧洲的战争，甚至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乌克兰。经历过三年的战争后，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全国半军事动员状态，现役军人总数达到150万，武装力量总人数约240万，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规模军队，领先美国和印度，与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总兵力相当。可即便如此，俄罗斯仍远远无法满足一场欧洲大陆征服战争的需要。俄乌有长达1000多公里的交战线，外加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，抛开轮换阵地防御外，实际可投入一场进攻作战的兵力捉襟见肘。俄乌战场上的那些焦点战役，如马里乌波尔战役、哈尔科夫战役、巴赫穆特战役、库尔斯克战役等，双方投入的野战兵力基本在10万人以内，争夺目标多为中小型城市。 而打一座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，大概得动员30万至50万名军人，征服一个装备水平相当的中等国家，则至少要动员100万陆军。以二战为例，1939年，德国打波兰动用了151万军队，并且有来自苏联的两面夹击配合。1940年，德国打法国总共动用了超过400万军队，其中直接参与进攻的就有300万人，被编为157个师，外加从阿尔卑斯山方向侧翼辅助的30万意大利士兵。1941年，德国入侵苏联时发动了550万军队，初期投入巴巴罗斯计划的部队就高达376万。为了彻底压倒德国，苏德战争期间，苏方共动员了2000多万人的军队。1945年时，直接参与一线作战的军人高达800万。许多欧洲人对于俄罗斯的恐惧源于苏联，但大家忽视了一点，苏联是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就为世界大战做准备的国家。与1940年代全民强制动员的模式相比，当下的俄罗斯并没有那种爆发性力量。普京的权力更依赖于派系平衡，至少还得通过选举来巩固自身。虽然是操控的，但也得顾及俄国普通民众的意愿，而征兵参战也主要通过利诱等方式。实际上，俄军继续大规模扩张已不太现实，否则也没必要安排朝鲜军队参战。所以，从理性全球战略看，美国离场也有它的道理。而减少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，也能让美国节省资源，专注印太地区压制中国。总而言之，目前俄乌局势就是美国不断施压，想要尽早抽身，但谈判桌上俄乌仍是各说各话。俄军东部漫磨，乌军南部反扑，双方后方互炸，整体还是消耗战，谁也打不垮谁，但谁也赢不了。人员在死，经济在崩，城市在毁。第四个冬天过去了，第五个春天来了，前线还是那个样子，寒冷、泥泞、血腥，似乎仍看不到尽头。